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科技微报，我是龙二。按照计划，荣耀50系列将于6月16日在上海正式和大家见面。同时呢，荣耀方面提前放出了一些关于新代言人的预告信息。今天一早呢，该消息终于是得到了官方的证实，确认荣耀50系列新机的代言人为当红小生龚俊，而龚俊手里拿着的这台手机呢，很明显就是即将要发布的荣耀50 Pro 了。结合新机的预热海报来看呢，荣耀50系列将至少包含有四款配色，背部整体设计与此前网上曝光的渲染图基本一致，双圆环造型的相机模组上方是一枚体积硕大的主摄，下方的圆环中则是放入了三枚副摄。而在配色方面呢，排在最前面的这款呢，似乎是采用了类星钻的 AG 工艺，看起来确实是有些 bling bling 的效果。此次的荣耀50系列 slogan 为每一拍即合，下方小字明确了该机将采用1亿像素的主摄、100瓦的超级快充以及11色的超曲屏。其他配置部分呢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荣耀50和荣耀50 Pro 将首发搭载高通骁龙 778G 移动平台，同台登场的可能还有搭载天玑900的荣耀50 SE， 听说还有荣耀 X20 SE、荣耀 Play 20等等。目前呢，网络上已经流传出了一组荣耀50系列的真机图，讲真，这拍的属实是有点丑，不过听说真机的颜值非常的高，期待一下吧。不久前呢， OPPO 刚刚发布了 Reno 系列的最新机型 OPPO Reno 6系列，该系列呢应该称得上是 OPPO 的明星系列了。不过今天呢，我们要讲的内容并不是来自 OPPO， 而是来自友商 Vivo 针对 Reno 系列的直接竞品 Vivo S 系列。有微博网友今天放出消息称， Vivo S10 在配置和外观设计上相较于现款机型带来了一定的提升，原本的后置矩阵式摄像头变成了 L 型排列的三摄，而且呢其还提到了下一款超牛掰的影像旗舰也是这个排列。综合他在评论区放出的大致轮廓来看呢， Vivo S10 在相机方面应该是会有一枚大尺寸的主摄在上方，下方呢则是两枚尺寸略小一些的副摄，整体呈 L 型排列。大家都知道，在今年的3月份， Vivo 才推出了主打轻薄自拍旗舰的 Vivo S9 系列，起售价定在2399元，首发搭载了天玑1100芯片。而这里说到的 Vivo S10 很可能会在本月正式和大家见面，那除了相机方面呢，处理器应该也会有所升级，关注一下。熟悉魅族的朋友都知道，旗下魅蓝品牌诞生于2014年，当时魅族方面给它的定位是以智能手机为主，覆盖手机、平板、手表、路由器和电视等产品，并且以青年良品为品牌内核，主攻年轻人市场。然而呢，经过了几年的厮杀，魅族在2018年宣布架构调整，魅族和魅蓝手机品牌合并，原有的魅蓝手机产品线迎来了自己的终点。回想当年，一款魅蓝手机销量是可以突破2000万台的，在当时呢，也算是国产手机市场的头部品牌了。几年时间过去了，当大家都渐渐忘记魅蓝这个品牌的时候呢，魅族方面似乎又有了一些新想法。从企查查方面了解到，近日珠海市魅族科技有限公司再次申请注册了多个魅蓝相关的商标，国际分类涉及通讯服务、科学仪器、广告销售、网站服务等等。从查询的结果来看呢，目前这些商标均显示为申请中的状态，难不成魅族是打算让魅蓝品牌重新回归？讲真，在性价比方面呢，当时魅蓝系列机型确实是非常的有竞争力，我个人还是非常希望魅蓝品牌可以回归的，打造一些定位更加年轻的产品，同时也丰富一下魅族的生态，各位觉得呢？微软的 Surface Phone 虽然在市场上一直没什么声量，但关注该产品的人还是不少的。此前呢，微软曾推出过一款采用了折叠设计的 Surface Duo 双屏手机，虽然该机已经开卖了，但该机依旧面临着很大的问题，一方面是销量确实不怎么好，另外一方面是呢，卖出去的那部分用户的反馈也不是太理想。现在呢，有外媒放出了一组据称是微软全新 Surface Phone 手机以及平板产品的渲染图，新机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其会采用一种被称之为 Logo 相机屏下摄像头的设计，而微软方面已经对这样一种独特的方案申请了专利。大致情况就是整个相机模组由四个摄像头阵列组成，每个摄像头都是单色的，但会被协调到四种原色中的一种，这将使屏幕上的大部分色彩像素对摄像头来说是不可见的，同时呢，很方便的形成一个标志图案，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微软 logo。 当然，来自四个颜色分离摄像头的信号最终将被融合成一个高质量的图像。微软方面表示呢，这可以显示出更好的对光敏感度，同时对于受覆盖的屏幕影响也会更小。目前尚不清楚搭载该相应技术的设备会在何时发布，那感兴趣呢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。距离苹果 WWDC 21开发者大会仅剩下几个小时的时间了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全新的 iOS、 iPadOS、 macOS 等系统都将在此次发布活动中正式和大家见面。那在发布之前呢，网上突然曝光了一组据称是全新 iOS 15测试版的实拍照片，图中所呈现的界面与此前网络上传闻整体的一致性还是比较高的，锁屏界面中加入了更多的信息显示，包括天气、运动健康数据等等。虽然呢，在控制中心的设计上功能似乎也变得更加全面，但这 样的设计似乎也迎来了一大堆的吐槽，尤其是下方的音量和亮度控制条，一部分用户觉得整个系统显得非常的凌乱，同时还有用户觉得这样的设计太像安卓了，完全失去了购买苹果的意义。其实呢，从我个人的理解上来看呢，现目前无论是 iOS、安卓，还是刚刚发布的华为鸿蒙系统，厂商们在设计的时候都会充分调研了解用户的使用习惯。其实真不是谁像谁，而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，用户对于手机系统已经形成了一套框架，无论是哪一家，基本都在这套框架下调整，所以差一点自然也就越来越小。但话又说回来，长得像不代表体验一致，各厂还是有各厂各自的优势所在的。各位觉得呢？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欢迎点赞，欢迎分享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